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招聚到你的面前。你的意思不是要去击打我们，你的意思乃是要赐福给我们。你是把福音赐给你的教会，你是把恩典赐给你的儿女，你是将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得见光，使我们可以领受你所赐的生命。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也向你祈求，求主你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大大赐福你的百姓，你赐福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道合你心意，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听众，使我们可以听到主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的生活就更多领受你的恩典，就可以更多的活在你面前。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保守我们，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保护你的子民，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主你是刚强的，求主你就托住我们，使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使你的真理使我们得力量。求主加恩，求主保守，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讲基督徒的价值观。好，我们讲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之前讲了几次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了说何为基督徒的生活观，是不是？我们这一系列是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观不是说你去学某些基督徒，好，比如说清教徒，或者是加尔文，或者是改革宗，好，人士的生活观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浸信会人士的生活观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要学习圣经里面的生活观。然后我们之前又用了三次，我们讲其实我们要的，我们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其实要的是福音化的生活观，而不是律法化的生活观，是不是？因为你要说我们要领受圣经真理，在圣经的标准之中来建立我们的生活观的话，你必须知道圣经里面不单有讲到福音，还有讲到律法，对不对？那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被这种律法，我们以为说我们正在发热心，结果我们把自己捆绑起来了。因为律法和福音是不一样的，律法和福音它的功用各不相同，特别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那么上帝让我们领受的乃是福音。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说如果我们是在旧约时代，假设我们是在真的是假设，比如说3000年前，假设我们生活在大卫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面行割礼重要不重要呢？重要。我们能不能不行割礼？那个时候不行。在那个时候每年的献大祭重要不重要呢？重要，就是要献大祭的，他们每天就是要杀羔羊的，所以如果不杀行不行啊？不行。但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我们现在能不能聚会的时候牵只羊过来，我们说杀了，然后把血涂在大家耳朵上面？不行，因为现在跟那个时候怎么样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耶稣已经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了。那我们看到这些，包括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说正确的，我们用福音去看我们生活观的时候，也讲到基督徒很经常讲的叫做信心的生活，对不对？信心的生活。但是我们说如果人用律法来理解信心是非常可怕的，会导致修道主义，是不是？会导致想把自己练成钢铁侠，对不对？会导致我们用律法去看信心看错了，我们以为说基督的意义注入到我们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很可怕。因为修道主义会使我们软弱，我们说你想把自己变成钢铁侠的话，你的注意力就会变成自己而不是基督，是不是？当你以为意识注入进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没有人人皆祭司，就没有人人平等。但是当我们回到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晓得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主张修道主义，我们反对修道主义。我们主张的是什么呢？我们主张的是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避难所和钢铁侠不一样，对不对？避难所就是你最软弱最软弱的人，那刚出生的婴孩也好，孕妇也好，得重病的人也好，跑不动的跑不得动的，只要他在避难所里面，只要这个避难所够坚强，谁也伤害不了你。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但钢铁侠你就得把自己练得像钢铁侠一样，你能够去打败坏人，还能够救别人。这个工作其实只有一个人能做，那个人叫做谁啊？叫做耶稣基督。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又知道说我们不是基督的义注入到里面，而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人生观，一个生活观，人人平等，人人皆祭司，人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完美的。那么你这样子去看，你就真实的去明白。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开始讲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价值观。 要讲基督徒的价值观，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说一个人对人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人有怎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人会看什么宝贵，看什么轻贱。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曾经跟我们讲过这样的话，比如说他有一次跟门徒去讲，他说你们要计算代价，那带一万兵的能不能跟带两万兵的去打，是不是？这个其实就是有个价值，就是你要知道跟从我你要计算代价，你觉得合算不合算？好，真的基督徒你说怎么讲到合算不合算，我们跟从主就不讲价值？不是的，主耶稣不主张这个。你如果说我无论价值不管如何我就是跟了耶稣了，哪怕跟从耶稣什么价值也没有，我跟从他，我们说主耶稣不主张这样子。你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的，说有一些人是要求人信主说你就绝望了，你就怎么样子没办法了，你怕下地狱了，所以你做了基督徒了。不，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上面确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我们因为不是因为不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都要灭在地狱里面去。但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信仰之所以吸引人，因为它有丰丰富富的恩典，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就是它的价值。你信了耶稣，你做了基督徒，是因为你发现信耶稣它的价值最大，你发现接受福音它的价值最大，是不是？福音是不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弟兄姊妹？信是不是需要我们付上什么代价才能信？我们需不需要付代价？我们不需要，但是耶稣付代价没有？付了。耶稣付的代价大不大？大，大的不得了，是只有他能付得起的。所以这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拿了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主耶稣他虽然没有用我们现在这个名词价值观去讲，但是他的讲道，特别讲到福音，讲到天国的时候，到处充满了关于价值观。比如说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珠宝的比喻啊？他说有一块地，地里面有一个珠子，对吧？然后有人发现了，发现这块地里面有珠子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子啊？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把这块地买下来。他为什么买下来？因为他知道我把那些东西丢掉，把那些东西给了人，但是我得到的这个比我失去的更好更宝贵，所以我要。所以他主耶稣经常把自己把福音比喻成好像做买卖一样。所以价值观重要不重要？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价值观的话，你说一个人他没有这方面，不认为他宝贵。我们有些基督徒的错误，对人辅导特别帮助其他基督徒的一个重要错误就在这里。有些人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看到福音的宝贵，他没有看到天国的宝贵，你逼他说让他走十架道路，其实这个是违背圣经的。就像保罗讲的说，其实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呢？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看到价值，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劳苦了，是这样子吗？不，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他说我现在看基督是什么？是至宝，比什么都宝贵。所以我看到一个，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保罗的人生经历和很多基督徒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之所以奔走天路，他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发现了这个好，他发现这个美，他发现这样子是好的，所以这样子他的整个人就被这个吸引过去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价值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样子我们做事情才会有动力，我们才会有方向，我们才会知道该如何去做。所以你千万不要有那种假属灵，有很多基督徒有这种假属灵，一讲价值观，一讲价值就觉得哎呀不属灵，我就无价了，我为什么跟耶稣，我就没理由，我就是决定跟耶稣跟到底啊！我吃再多苦我也跟着他。 我说不可能。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价值观没改变的话，他这样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他没经过大脑，第二他是被地狱吓坏的，他是吓得说不，如果不跟耶稣会灭亡，所以我要这样子。其实我们说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是不是把我们吓到天国里面去？不是，他是用慈神爱所吸引我们，他是把天国的盼望带给我们，我们看到有盼望，所以我们走这条天国的道路。虽然这条路上面有荆棘，虽然这条路上面有艰难，但是我走。所以你要去看到，要知道这些。那么我们说关于价值观，我们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说什么是价值观。好，什么是价值观？就什么是价值观呢？我们也要先讲什么是价值。好，什么是价值？就是其实关于对价值的认识，对价值观的认识，这是人才会有的。一只猫或者一只狗会不会懂得价值观？ 你放一个钻石在那里，还放一个普通的骨头在那里，它会不会分辨？它不会。它狗的话见到骨头它叼着走了，是不是？钻石它丢在粪坑里它也不会管，那人就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价值或者说价值观来讲的话，是人和其他生物不一样的地方，人才会有关于价值的认识。人会说这个有价值或者那个没价值，这个价值高那个价值低，这些是根据什么呢？这些是根据我们说我们这些人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它有意义，价值是跟意义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友谊有没有价值？有。爱情有没有价值？有。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有没有价值？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一个，有的时候就有一个困惑，那到底哪个重要呢？其实你要分清主次轻重，这个就是你价值观的一个体现了，对吧？你说一样，比如说举个最现实的例子，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说，我到底是在家带孩子更重要呢，还是我出去工作更重要呢？是吧？我该做什么选择？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价值观的一个体现了，对不对？有些人说啊，我想我觉得我对我而言这个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因为圣经上面我在讲弟兄姊妹，圣经上面有没有讲领受福音的人姊妹就必须在家带孩子？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不是福音的东西跟福音绑在一起，结果很多人就为此受亏损了。有些人认为说一信耶稣基督就要这样就要那样，不，信耶稣其实没有这些要求，没有这些要求，这是中性的。但是你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会怎么做，对不对？你决定说我这段时间要带孩子，过了这段时间我再去工作，或者这段时间我要工作，我的孩子我可以交到学校或者幼儿园或者怎么样子，我用我的方式，真的就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现在在中国也有，比如说有些人对孩子教育，他不把孩子交到公立学校去，办了在家教育，是不是？包括我之前看到网上有新闻讲的私塾，现在在中国也很流行，有些开始背45经，哇，让那些孩子背几十万字的东西。然后但是他父母逼着孩子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有价值，他认为孩子上公立学校不如他这样子搞有价值。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说人因为他发现有很多东西他有意义，这样子的话他对意义的看重轻重的这种判断就带来了价值，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它是重要的，就说它的价值重要，那件事情我觉得它不那么重要，我就认为它的价值没有那么重要，是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认为子女教育很重要，或者有些人认为说国学教育很重要，中国现在不是有讲国学馆，是不是？讲那些私塾，有些私塾就是这个学国学的，然后他们认为把45经啊这些中国经典把它背起来，比学英文比学数学比学这些重要。但有些家长不选择那个，说我认为我的孩子又学英文又学啊数学又学语文又学这些才重要。这就是你的价值观的体现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到底哪一个有价值，到底怎样子，只有人他会有这种观念，我会知道说什么是价值。但是我们在这要提醒弟兄姊妹，就用中文来讲的话，价值是两个字，是不是？那么价值其实我们说价，经常我们会想到价格，讲到货币，是不是？那么值就是它本身，它的里面的本质到底是如何。我们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价和值有的时候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你比如说你遇见什么事情，那别人说我请你做这件工作，我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或者我给你30000块钱的工资，我认为你的工作值这个钱，对吧？但是他给的这个工资是不是真的就和你这个人的价值相匹配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或者说我们买东西也是这样，对不对？有时候买一件衣服，我们经常想买的是什么衣服呢？经常想买的叫做物美价廉的衣服，对吧？我们是希望买我出一点钱但是得到的更值，比我出的钱要多，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价和值是不同的。那么对我们讲到说讲到价值的时候，你不单看到这些物件，比如说我这个钟哈，我这个杯子它有价值，你必须看到说我们人其实也是有价值的，对吧？圣经上面就有这样的经文，比如说旧约就诗篇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每一个的灵魂价值是如此的宝贵，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弟兄的灵魂赎回来，因为他付不起这个钱，因为人的灵魂太宝贵了。我们再说新约主耶稣基督也这样讲，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怎么样，却赔上自己的性命，如果失丧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他是不是在讲价值？他在讲，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价值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认为这个世界上面这么多的东西很宝贵，比我重要， 比我宝贵，比我的灵魂宝贵。结果耶稣说不对，我告诉你，你的灵魂的价值超过全世界所有东西加起来，也比不了你灵魂的价值。这个就是价值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不能以价代值，你不能说别人出了这个价，你看到现在有很多人就轻贱自己，对吧？因为他在这方面搞错了，他以为说这个东我的灵魂没那么重要，我认为可能金钱更重要，我认为什么更重要，那么我对别人或者有些人我这样去看待的时候，那么我也会得罪人，我也会搞错。所以我们说你首先需要去知道就是这些事物有价值。那我们再问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价值从哪里来呢？到底万物里面的价值，人里面的价值到底从哪里来呢？是不是我们定的？不是。从哪里来呢？从上帝那里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真的。因为万物我们相信都是神所造的，是不是？都是神所造的。所以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价值，你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呢？应该在上帝那里去寻求。你去看上帝如何去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清楚，我们就更加明白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要知道说，第一个我们讲的价值是对于人这样的有灵的活物，它才会对有价值的认识。那价值，价不等于值，好，它里面的本质和人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比如说如果现在有人拿了一幅张大千啊或者什么齐白石的名画在这里，但我是一个完全不懂画的人，这幅画摆在我眼前的话，我根本分不清这幅画和我儿子随手乱画的有什么区别，我根本分不清这幅画和那些从报纸上面那些人印下来的、油印出来的、印刷出来一印几千万、几千份、几万份的那些它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判断清楚它们之间的价值的区别啊？判断不清楚。所以我必须能够知道价值，我必须能够判断。那我要判断，我要到上帝那里去。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关于价值。那么我们说关于价值，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讲到价值的时候，讲到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先稍微好像放一放我们的神学，我们回到哲学里面去看。哲学里面讲价值的时候，它有两种观点。为什么我们讲哲学？弟兄姊妹，其实哲学影响到每一个人。你说不不不，我是基督徒，我只受神学影响，你不要那么骄傲，因为你一定受哲学影响。我跟你讲，你就会发现真的你也会受影响。我们说哲学里面关于价值有两种流派，两种观念是很普遍的。一种观点是什么呢？一种观点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外定派。什么叫做外定派呢？就是说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在乎认识或者了解这个东西，或者叫做专家对它所定的价，就是它如果别人认为它没有价值，它就没有价值，就是它的价值是根据外来制定下来的。我说它有价值，我说这本书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如果大家一致说这本书没价值，它就没价值。这是一种哲学观点。第二种哲学观点是认为什么呢？认为我们给它一个名字，比如说叫做内涵派。这一派的人认为什么呢？认为说任何东西的价值不是从你外在给它附加的，而是在乎它里面的。在乎它里面的。就是他们都各有各自观点，你又注意，那外加派的会认为说你看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人不说它有价值，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钻石，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会把钻石和一个玻璃根本当作是一回事儿嘛。只有一个钻石鉴定专家，特别现在科技又发达了，是不是人可以用那些玻璃切割好多面，你也分不清是真钻石还是假钻石嘛。那人家专家来了鉴定了以后告诉你说这个值钱，我们才知道这个值钱。中国现在像电视节目这些年像模仿国外的有那种鉴宝节目，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看过，就是这样子，专家坐在那里，一个人拿过来说我这个是清代的，我那个是宋代的，然后专家看了一下，然后跟他评价一番说其实这个是个赝品，然后有的人气得不得了出来把它摔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有的专家说咦，你这个东西值钱，你自己估计一下多少钱，我估计50万，专家不，你这东西值500万了，那边高高兴兴走了，是吧？这个是不是很典型的外加派？很典型的外加派。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种观点，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基督徒也认为是外加派的，就是有人说你太糟糕了，你太差劲了，你怎么怎么样，我们自己就接受别人这样的评价，我们就认为自己是糟糕的，自己是没价值的，自己是不行的。那我们说另外一派，他讲内涵派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说从一定角度来讲，可能 有些人多一些思考的时候会更倾向于内涵派，就说这个东西它的价值不在乎你怎么说，乃在乎它里面，因为就算专家也可能犯错误，是不是？他可能也搞不清楚，但是我里面的价值是他自己自身拥有的。好像钻石就是我们讲的黄金，你不认识它是黄金，它依然是黄金，你不能说它不是黄金我就不值黄金的价了，对不对？所以它是这样。但是我们说这是两种哲学观点，但是我们说比如说第一种观点其实是说人定的，那我们一般真的你理性去思考，第一种观点很容易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它不太对，是吧？不太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子？也有的，有些听听长老怎么说我，长老说我好我就高兴，长老说我不好我就灰心。其实你不必这样子的，你要看他讲的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他讲的对不对其实就体现出来价值观了。那么但是第二种我们说内涵派的话，我们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那他的内涵从哪里来？他的内涵从哪里来？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钻石应该贵一点？所以那些其实是外延派的，就说因为钻石少嘛，物以稀为贵吗？其实说实话，你这样去讲的话，其实世界上面，因为我们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连两片树叶都不会一模一样，对不对？你找不到跟另这片树叶一样的，凭什么钻石就贵？我这片树叶我不会说这看哪看哪，从亚当夏娃到耶稣再来，再也不可能出现跟我这个树叶一样的树叶了，宝贵啊，这大价钱来买，为什么不会这样子？是不是？你没有想过？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问题一深思的时候，好像就觉得确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说其实价值从哪里来呢？你没发现价值从哪里来？不管是外延还是内涵，它的价值到底从哪里来？所以哲学家其实到这个时候他就遇见困境了。为什么？因为哲学家，如果哲学家离开了真正的神学，这个时候他的标准就没了，他一个正确的标准就没了。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神的话语、神的真理，那个是万古不变的标准和准绳，我们用那个去衡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说，上帝造人是宝贵的，人是最高的，这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才不接受佛教说的那种众生平等，是吧？你因为你他们其实你如果离开上帝创造来讲的话，讲众生平等几乎没有人能胜过，对吧？你离开上帝创造，离开上帝所设的谁贵重谁低贱的话，你就会觉得对啊，人都是生物，你看人也呼吸，猫也呼吸，对吧？人有四肢，猫也有四肢，对不对？你被东西碰一下你会痛，我看 猫我不小心踩了它一脚，它嗷一声它也很痛，是吧？然后一个小猫死了，母猫有的时候在它旁边一直用舌头舔它，一直用舌头舔它，我觉得它好像比我们人还有人情，是吧？你就发现你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说你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对价值的认识，如果你仅仅停留在我们刚才讲的哲学派那里的话，你就迷失了，你就找不到价值的标准在哪里。而圣经却告诉我们的价值的标准在哪里，在上帝那里。上帝是价值的本体，上帝是告诉我们什么贵重什么轻贱。你越认识这些你越明白。那你说哦，梁弟兄，我听你讲这个话我又明白了，你的意思又是踩人家不是基督徒的。我们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上帝造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领受普遍启示普遍恩典，所以世上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价值观，并不需要全盘否定。我们等一下还会跟大家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但是你首先必须知道这一点，离开了上帝，我们对价值认定上面我们就迷糊了。这就是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不一样的地方。分别善恶树就是人自己定，对不对？我说什么好就是好，我说什么不好就是不好，上帝说不好我还故意说好，上帝说不要吃我还故意要吃，结果就迷惑了。所以分别善恶树就带来了迷惑，我们就分不清楚。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说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什么是价值。你要知道说价值其实是从上帝来的，任何事物的价值它的高或者低要从上帝那里去看，这是我们应该去认真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去明白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万事万物都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上帝所定的，我们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点，我们说讲什么是价值观。 好，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是什么呢？其实价值观就是我们其实在处理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价值判断了，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取舍，我认为哪个轻哪个重，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了。就是你在这个处理事情上面，你判断对错，你判断轻重缓急，你判断哪个更重要，哪个更轻，这就是你的价值观。就回到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你的价值观是认为人重要呢，还是物重要？你是认为人的灵魂重要呢，还是这个世界重要？是吧？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了。当你认为说我的灵魂比世界更重要，所以信耶稣很重要，为了信耶稣，为了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我愿意变卖一切所有。但是我这里面的变卖一切所有，是不是来跟上帝交换这个福音？弟兄姊妹，是不是交换福音？不是，你搞清楚。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看那里又开始迷糊了，功劳主义就跑出来了，说我变卖一切所有的得到那个重价的珠子，所以信耶稣就必须把自己所有一切都奉献了，都不要了，才叫信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得永生到底怎么得了？弟兄姊妹，信要不要求我们变卖家产？信要不要求我们说走十字架道路才能信？那个是信之前还是信之后？弟兄姊妹，那个是信之后，那个是信之后。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但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讲说你要注意，当主耶稣基督讲那段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讲他在讲福音化的生活，不是在讲怎么得福音，他是在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去过一个福音化的生活。一个福音化的生活就是一个人被福音得着以后，这个时候如果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基督，一个选择是世界上面的财宝，这个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就是你被迫必须做这两个选择，只能选其一。这个时候你真正明白福音的价值的时候，你选的是什么？你选的是基督，你选的是福音，你是愿意把这今生一切的好处我都放下。而且当你真正明白这点的时候，你也明白说我今生在这个世上所赚到的一切能不能带到天国里面去？带不到。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愿意用我今生的一切为促进天国，为促进福音，为使人得益处，我愿意把它用出来。这个是不一样，我们在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就是价值观不断，福音的价值观会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西方一些国家，他们受福音的影响比较深，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做慈善？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做慈善？一定要把钱留留留留留，存存存存存，一直存给子子孙孙呢？因为跟这个观点有重大的关系，因为跟这方面的认识有重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再讲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也可以说是深藏在人心里面的一种准绳，就是藏在你心里的准绳，就是你判断事情的准绳。这个事情我有一个标准在这里，这个好还是不好，这个对还是不对，这个重要呢还是不重要，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了。所以每个人是不是，其实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价值观？是不是哲学家才有价值观？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哲学家像我们刚才总结的，就是哲学家发现了有些人有些哲学家或者说有些人他的价值观是外定的，有些人的价值观是内定的。但是那么我们说不管他是外定还是内定，但这个价值观一旦形成就是他心中的准绳，他会认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而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种内心的这种价值判断和准绳，回到我们说我们从哲学回到神学回到圣经来讲的话，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是人内心的什么，我们说其实是从启示论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内心对上帝启示的一个反应。你认为这个重要或者那个不重要，这个宝贵或者那个不宝贵，首先是有上帝向你启示，让你知道的，对不对？然后但是你上帝的启示和你对启示的回应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说不是一回事。你上帝启示你都是正确的，上帝会不会有错误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再问哈，弟兄姊妹，圣经是不是上帝的特殊启示？是不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圣经有没有错误？圣经没有错误。天地万物是不是述说神的荣耀？上帝是不是在万物之中有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有没有错误？没有。那么我们对普遍启示的回应呢？我们对特殊启示的回应呢？有。 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你要搞清楚对上帝的启示和我们对启示的回应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圣经是无谬的，普遍启示可能错，我们说这个观点是错的，对吧？普遍启示不会错，圣经是无谬的，但我对圣经的回应是不是无谬的？不是，所以我有可能错，所以我要详细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上帝的普遍启示是无谬的，但是我对上帝普遍启示的认识可能是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刚才讲，所以你不要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的价值观肯定是对的，不一定。有的时候基督徒的价值观比非基督徒还差，因为你理解错了，你对圣经理解错了，你对普遍启示理解错了。所以他对普遍启示有正确理解的时候，他在价值观某些方面表现的比你更正确。所以你不要骄傲，因为我们是不是罪人呢？我们是。所以你清楚看见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晓得了，你就不会说有些弟兄姊妹因为分不清这点的时候说啊，基督徒他都领受福音了，他怎么还这样子，他怎么还这样看事情。我们说有什么奇怪，因为基督徒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他对圣经的错误理解和圣经本身的正确，这是两件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也讲了，原来教会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跟我们的圣经捆绑到一起，把所谓的地心说什么日心说，其实这些跟福音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没有关系，他捆到教会里面去。所以有人说教会逼迫科学家啊，教会抵挡科学啊，教会都是非理性的，其实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其实这些是基督徒的错误，这是基督徒错误，并不是圣经的错误，是不是？那我讲的关于价值观也是如此，你要晓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价值观就是人内心的他的一个价值判断，他判断是非判断贵贱的一个准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不等于就是圣经的价值观，阿们不阿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不等于就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价值观，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归真理来去明白，来去认识我的价值观到底对不对，我的价值观到底是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的价值观就一定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准确？这是不一定的，这是不一定。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你就去晓得，我们说所以价值观它是人内心的一个准绳，这个准绳会指导人去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他认为说诚信，我应该有诚信的价值观，那么他做事就会诚实信实，对不对？那么一个人认为说他的价值观认为说仁爱很重要，他就尽量恩慈待人。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在这方面如果错误认识，像我们之前讲的，他比如说他是律法化的，他认为说拿着棒子打别人甚至把别人撕裂了，他认为说这是好的，那么他就会去做这些事情，真的，因为他的价值观错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价值观是非常可怕的。比如我们再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法利赛人的价值观是不是福音化的？不是。法利赛人认为什么重要？认为律法重要。所以法利赛人认为耶稣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当比拉多都说这里有一个巴拉巴，有一个耶稣，你们称为基督的耶稣，这个耶稣我查不到有什么罪，这个巴拉巴是著名的罪犯，这两个你们叫我放哪一个？他们选的是谁？他们选巴拉巴。这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你明白吗？在他们心目当中的话，基督还不如这个巴拉巴，你知道吗？这就是价值观。所以我们说当圣灵感动我们心的时候，影响我们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以基督为谁啊？为我们的至宝，这是我心中的宝贝。当你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说你好像这有什么关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关系大了。如果你的价值观做了这样子的大改变的话，就意味着圣灵在你心中做了重大的工作，你是一个信徒了，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才会认为基督比万事都宝贵。如果不是圣灵做这样的工作，你的价值观不会有这样的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价值观就会指导，因为它是人内心的准绳，它就会指导这个人去如何去做，他就会指导这个人如何去生活，他就会指导这个人去选择。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去看中国这个现在说这个是马上是不是今天十几号，今天16号，好像说明天17号不是什么 iPhone 6就在中国发行了，是不是啊？ 啊，你会跟 iPhone 6还好，你之前好像说 iPhone 出来的时候很吓人的，不是有人说给它起个名字叫肾气，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那个脾肾的肾呢、啊？为什么叫肾气？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人把卖肾去买 iPhone 啊，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好像如果我没记错，好像还是广州的一个少年人就是这样子，把一个肾卖掉了，然后买了个 iPhone， 买了个 iPad， 然后他经常腰痛，他爸妈这个奇怪了，这个儿子怎么会突然腰痛，咋回事啊？去医院一检查，吓一跳，医生说少了一个肾。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认为他那个肾不如 iPhone、iPad 这些宝贵，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讲，一个基督徒也好，不非基督徒也好，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价值观是错的时候，他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举回我们上次讲的例子，当一个基督徒认为苦修苦待自己是有价值的，做一个修道士是有价值的，走修道主义的路线是有价值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做修士，他还会认为这个是好的，就是如同把自己的肾割了，他认为这是好的。因为他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你说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福音是为律法服务的，那么在他心目当中哪个有价值？弟兄姊妹，律法有价值，所以他认为福音是完成律法的工具。我信了耶稣是为了使我能够把十诫都守全，所以能够守全十诫才是我的价值取向，信耶稣不是我的价值取向，这个一样不一样啊？但是当我知道说信耶稣就是最宝贵最宝贵的，向着律法，因着信耶稣向律法我死了，律法向我也死了，所以我不再被受律法辖制，这个时候我的价值观和福音化的价值观和律法化的价值观会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之前讲了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的生活观，我们不会每一次都讲律法化的价值观福音化的价值观，我们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会听得受不了，但是我们去对比交叉去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它价值不一样，你明白吗？当你心中认为律法的价值这么高，其实在你心中律法的价值超过了基督，超过了福音的话，你自然小看福音，你自然会走加拉太主义的道路，你会认为耶稣是来协助你完成律法的要求的。但是当你知道说耶稣就是终极的价值，没有比他更宝贵的了，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全宇宙还有比耶稣更宝贵的吗？我能够遵行完律法和我得着基督相比，到底哪一个更宝贵呢？得着基督宝贵。我怎么得着基督的？我一信就得着了，所以我已经得着了，那么我还会不会被律法捆绑？我不会了。但是你这方面的价值观如果没有扭过来，虽然信了耶稣，但你的心中的价值观还是律法宝贵的话，这个时候律法对你的约束力，对你的辖制力，对你的权威其实没消失，其实没消失。但是当你真的知道说我已经得到最宝贵，律法对我的价值就消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说，我们说价值观就是人内心之中的判断是非对错轻重的一个准绳。你这个准绳是福音化的还是律法化的？你这个准绳是基督吗？你这个准绳是神的道吗？也回到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准绳是不是我说我就是以圣经为准绳就 OK 了呢？我说还不行。再回到我们刚才讲，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献祭，这个是不是把我们的价值给失去了？就失去了。但是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还能不能献祭啊？不能。我们现在献祭是得着价值还是失去价值啊？反而是失去价值。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心中的准绳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要的是什么？依然是福音，依然是福音。你要从福音去看律法，你要从福音去看你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福音化的生活观要渗透到我们整个这一系列的学习，我们整个生活当中，大家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晓得，你在后面你会更清楚的去知道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价值观。我们说价值观就是我们内心的准绳，判断万事的一个依据。那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要讲的说为什么说价值观是重要的，为什么说价值观是重要？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其实价值观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就决定你的轻重取舍。你有怎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会怎样去做事，是吧？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结婚没结婚，或者有些谈恋爱的时候都有这样经验。 如果我和你妈一起掉在河里了，你救谁？是吧？意思是什么？其实意思就是你，我想听一听，在你心中哪个重嘛，对不对？哪个重啊？我作为你的女朋友，或者我作为你的妻子，或者我作为你的丈夫，是不是比你妈更重要？其实这是不是价值观呢？这就是价值观。你有怎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你怎么做事，你怎么做事就反映了你的价值观，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才会讲说，人的财，你的财宝在哪里，怎么样，你的心就在哪里。其实他讲的是不是财宝？他讲的就是价值观。他讲的就是价值观，你会有怎样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你怎样去做事情。而且人的价值观，人对价值观正确的认识，人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不一样的，真的，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个伯乐与千里马，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他这个伯乐的他的优势在哪里？弟兄姊妹，他比起一般的农民，比起一般的骑士，他的优势在哪里？他懂得马的价值。所以有人拉一个马在那拉着犁地，这个伯乐一看，哎呀，我买你这匹马，你怎么让这匹马在这犁地？这匹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匹马是个千里马，把他身上的轭拿掉吧，我要给他换上马鞍，我卖给将军，这将军骑起来这个马，那是将来是冲锋陷阵，好的不得了。但这个农夫能不能看懂？看不懂。这农夫反而会觉得说，这匹马特别不听话，是不是？整天就在那踢踢踏踏。我们有的时候，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伯乐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就变得和普通的农夫不一样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人，如果你没有正确价值观的话，你也会看走眼，你也会看错，是不是？那同样道理的，我们说，你比如说一样的，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音乐家的作品，有些人听了就反正一听甚至睡觉，没反应，对不对？但另外一个人一听，哎呀，这是谁的？这是勃拉姆斯的啊！这是谁的啊？这是贝多芬的啊！这一听哦，这个我一听，甚至有些很厉害，比如沙龙那种学音乐的，一听啊，这个是卡拉扬指挥的，哇！我说连卡拉扬指挥的能听出来，我就听不出来。你必须给我看着电影，然后还得我还认出来哦，这是卡拉扬。但是有些人一听都能听出来了，对不对？那他这个时候他对这个音乐的价值和我们对他的认识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真的，弟兄姊妹，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奥地利是很小的一个国家，但奥地利人他们很引以为豪的是什么？他们的音乐。我们会觉得音乐有啥用？音乐能当饭吃不？是不是？音乐能不能打一把枪出来？我们有原子弹，是吧？别人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你们不是怎么跟你讲，是不是？哈，这就是价值观不一样了。因为有怎样的价值观，比如他认为音乐是宝贵的，所以这个国家对音乐家，对音这个做音乐的、学音乐的，他就很尊重，是不是？你要知道这点说，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对价值观的认识，也是你的有怎样的价值观，也决定了你怎么去看人。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些基督徒他认为自己是非常敬虔，其实是我们上次讲的修道主义。他认为这些都是奇巧淫技，什么音乐，什么绘画呀，什么旅游啊，都没价值，是吧？他是这种态度。所以有人跟他讲音乐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我不要，甚至切割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价值观。但是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说你看美在主耶稣，你看到天地万物，这些都是美的不得了，因为这才是圣经的价值观。你看这些的时候，你一个人就算他没有信耶稣，他是一个音乐家，或者他懂音乐，或者他是一个艺术家，或者他懂美术，他跟你去谈的时候，你都会谈得很高兴，因为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价值。但是你里面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说没价值，那你会不会跟他谈这些？不会，甚至你自己有的这些你都把它丢掉。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些律法化的生活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其实割裂掉了，割开了。我们说不是的，那之所以会是这样子，是因为他在价值的看见上面不一样了，他的价值看见，他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观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去归正，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反思。因为我们刚才讲，是不是基督徒的价值观一定是对的？是不是我说耶稣是至宝，好，然后我就一定是对的呢？有些人说耶稣是至宝，但是把其他东西全部都贬低了，这是合适不？ 不合适。保罗有没有讲说我看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看万事为粪土，有没有这样说过？有。但是他说看万事为粪土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真的万事是粪土？他是对比的意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文学修辞的手法，你不要搞错了。你说我们信耶稣的，以耶稣为至宝，结果你不是用比喻的，你真的你把其他的都当作是垃圾，那就很可怕。那你怎么吃饭呢？你在吃垃圾吗？不是，对不对？你在吃好东西。你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很痛苦，因为他有这种错误观念的时候，他会明明其实比如说出去旅游或者看见什么了很漂亮，他应该欣赏的，对吧？但他一欣赏就觉得世俗化，我要悔改，他还觉得要悔改，是不是？这个是什么？因为他价值观错了，因为他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是我们之前讲的宗教化的、律法化的，是修道主义的。那么你必须回到正确的价值观里面去看这些，去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价值观是极其重要。我再讲我们为什么说基督徒的价值观很重要，你没发现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发现有两个极端，有哪两个极端？有一个极端比较多的体现在初信的弟兄姊妹身上，就是他看不见天堂的，看不见属天的盼望。所以我们之前我还遇见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子，他我们跟他讲，我们说其实比如说有圣徒离开这个世界他很不利，他 说上帝既然这么爱世人，为什么不把癌症攻克了呢？好，为什么不让人在地上多活一些年呢？他说的没有错，因为从他的角度，因为他还看不见天国的荣美，所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面能多活一年是一年，能多活十年是好事。哎，弟兄姊妹，在世上多活十年好不好啊？好，真的好。所以他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天堂比这个更好，所以当我们丁子明跟他讲说其实离开这个世界丁子明比我们更幸福，他眼睛都瞪大了，也比我们更幸福，怎么会比我们更幸福？我们说天上美得不得了。所以他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要批他一通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批他，你这个世俗爱世界啊，天国这么好，你居然不盼望，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不是，他的问题是看不到上面好，他不知道上面好，他不知道天国是那么好，所以他有这些困惑，奇怪不奇怪？一点都不奇怪。你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我们有的时候是硬邦邦的把这些钉子妹给伤了，硬邦邦的去砍他，你这个要悔改，你这个是爱世界，你如果不爱世界你就不是这样。其实他不是爱世界的问题，其实这本是天父世界是好的，他不知道天上更好，所以他不知道这些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去到更好的地方。你知道了，所以你说没事，死就死吧，是吧？我也盼望点早点过去。在他看来他吓坏了，对不对？哎，你怎么会盼望早点过去啊？人都想多活几年，你怎么不想多活几年？我们说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有些基督徒整天讲天国盼望天国盼望，但是把今生这个世界上面一切他看为没有价值。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合不合乎圣经？我们今生是不是今生所经历的一切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一切不单不是一点价值没有，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一切非常有价值，对我们自己天国的经历很有价值，对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我们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很有价值。记不记得希伯来书里面讲的第一个殉道者是谁？圣经里面第一个殉道者是谁？亚伯。怎么讲亚伯呢？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信怎么样依然说话，就是他的价值还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对这个世界依然还在有贡献，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去回到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人的价值观对人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讲这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如看不见天国的盼望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其实真的有点像保罗批评哥林多弟兄姊妹一样，我不能看你们是属灵的，我只能看你们是属肉体的，就是他为今生这些东西忧愁担心惧怕，是不是？他就想拿到这些，他将来那些 我不盼望。你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有时候会误会这些东西，我们会这个人到底真信假信呢、啊、这人到底得救没有啊？这得救基督徒怎么不盼望天堂啊？其实他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姊妹？他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懂，你需要去耐心跟他讲解天堂的价值在哪里，永恒的价值在哪里，天上好在哪里。你这些讲不清楚，你就迎头批，甚至把他的信仰给否定了。哎，我判断没信仰，还没信呢。你其实你得罪主了，你伤害他。但我们说另外那种把今生的价值全部都否定掉，这种价值观其实也很可怕。 这种价值观一定会带来我们讲的修道主义，没意义，不要赚钱，越穷越先进，是不是？越富越反动，是不是？这中国那个时候文革啊，那些造反那个时候的那些东西就化到基督教里面去了，不是的，你就能够合一的。所以我们说价值观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价值观，你要知道什么是价值，你要知道价值观为什么是重要的。那我们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去讲，我们说价值观和启示，价值观和启示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讲价值观是不是人的一种观念，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内心的准绳，对不对？人的观念它的源头从哪里来？从神来。我们说刚才讲的，我们人的观念是不是就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观念是什么？人的观念是对上帝启示的一个反应。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我们的灯照起来，然后这里面如果有一面镜子，这个镜子会怎么样？这个镜子会把这个光反射出去。但是这个镜子如果有点脏，它反射的光清楚不清楚呢？就不够清楚。如果这个镜子本身其实染了红墨水，它反射出来的光都是发红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知道说，人的价值观也好，人的任何的观念，它的源头是从上帝启示而来。但是人的价值观是对上帝启示的一个什么？一个回应，一个反应。比如说上帝，我在讲，你要明白这点。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孝道的观念？中国是很讲孝道的，对不对？说人要孝敬父母。为什么我们会有孝敬父母的观念？从哪里来？从上帝哪来？上帝，那你说中国人都没读过圣经，怎么会从上帝哪里来？这个就需要大家去明白一个，我们讲说从启示的角度，圣经告诉我们说启示有两种，哪两种？一种是普遍启示，一种是什么？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在哪里？在圣经里。普遍启示在哪里？在宇宙万物里。圣经这种特殊启示结束了没有，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领受结束了没有？没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领受特殊启示才会信福音的。但是就这个特殊启示，它的文字，它的成文的角度来讲的话，结束了没有？结束了。那我再问，普遍启示结束了没有？没有。我们对普遍启示的领受结束了没有？没有。所以你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中国人会有孝道的观念，它的源头从哪里来？从上帝的普遍启示。上帝的普遍启示和上帝特殊启示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所以圣经上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应该孝敬父母？有。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你说父母重要，所以当女朋友问你说我跟你妈一起掉河里了，你救哪个的时候，你觉得很为难，对不对？为什么你会为难？因为你有一个价值观，妈妈是宝贵的，女朋友也是宝贵的，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是不是？你如果价值观，你的价值观是斩钉截铁的，就是妈妈宝贵的时候，当然救我妈了啊。他一扭头不见了啊，女朋友走了，他不干了。他说你看我不宝贵，是不是？因为他看到这些了。那我们讲这个意思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说，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的价值观是上帝的启示下来的。但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价值观，是所有人都有价值观，是因为上帝不单有特殊启示，还有什么？还有普遍启示。而人对上帝启示的反应就形成他的观念，其中一种观念叫做价值观。所以人的价值观，我们再回到刚才跟弟兄姊妹所讲，人的价值观等不等于上帝的启示呢？不等于，不等于。所以你的价值观可能是错的，他的价值观可能是错的，但上帝的启示是没有错的。再讲回孝道，比如说我们讲人要孝敬父母，对不对呢？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中国那些24孝的故事，有些是很离谱很极端的，这个是不能效法的。你知不知道，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个，我忘了24孝还是列女传里面讲的了，说的一个妈妈说是这个想吃鱼了，然后这个儿子很孝顺，大冬天的怎么打鱼呢？因为河面都被冰冻了，说卧冰求鱼，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儿？我说这个人有点傻，是吧？好，何必卧冰求鱼，拿个铁签给它扎透了不就行了吗？说趴到冰上面把冰融化了，然后把鱼给抓上来。其实这过了没？过分不过分？卧冰求鱼的孝道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价值观？这种孝敬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不可以。 那孝敬父母对不对？对。但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应该孝敬父母的这个价值观的反应对不对？不对，这个反应不对。所以他应该合一，妈妈说想吃鱼了，他可以说妈明天给你上街买一条吧，是不是啊？或者说找个铁签去扎一扎，把那个河面扎一个洞也行，你趴在冰上面好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赌他妈妈的气，是不是？好了你吃吧，我感冒了，是不是？是不是想这个苦肉计来了，是不是？这不正常的嘛，对不对？这个极端不极端呢？极端了，你要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说这些极端的东西是不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的？不是。同样道理，回到我们讲的说，上帝给我们的圣经，上帝给我们的圣经是特殊启示，对不对？他也会，圣经会不会帮助我们的价值观不断的更新改变？但是你对圣经的理解一定对吗？不一定。你对圣经的理解不一定对的，你对圣经的理解可能是错的。就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卧冰求鱼，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在基督教之外才会出现，基督教里面也有，有没有啊？有。我们上次讲的修道主义不就是吗？还比人家那些更可怕，对不对？婚都不结。中国有没有这个说法，说不孝有三，什么无后为大，是不是啊？说你这个人很不孝敬，你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是吧？那其实这个也有从普遍启示的领受的一个光照在里面，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一些基督徒去做修士了，他还结婚不结婚了？他不结婚了，那对不对啊？不对。你必须看，你说啊，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子？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谦卑自己，你的价值观回到圣经上面去，你要去看。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普遍启示、特殊启示是我们的价值观的一个源头，但是我们对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领受有可能是错的。但我再讲一点，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注意的，非常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讲的说，如果从这个角度，你们可能会听过这个词儿，价值观的归正，或者说价值观的重建。有些基督徒他会认为说，是我原来根本不认识上帝，阿门不？如果你没信耶稣之前，是不是完全不认识上帝？是，我原来的价值观肯定是错的，肯定是错的，对不对呀？能不能这样说？这个说法去，我说完全是错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你注意啊，你注意，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又扯得好像远点。就我们以前我们同工学习时候，我讲过，我说归正观的归正，就是有些人的归正观是错的，你知道吗？他讲的我价值观要归正，他就想来耶利米书一开始，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说，我呼召你做先知，要拆毁拔出再建立，是吧？其实主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以色列人当中那种宗教的那些错误，我要把它拆毁了。然后有些人说，所以他们的归正观是认为说，如果我在哪方面要归正的话，一定是把原有的全部彻底都给它拆毁，重新再建。我说不是的，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这一点，就是你的价值观。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有些基督徒，我说变成邯郸学步的基督徒了。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邯郸学步这个成语？邯郸学步就是什么？讲中国古代的时候，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就是河北邯郸那边，离我们河南不远，说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男的走路潇洒，女的走路窈窕，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去邯郸学怎么走路去。其实他自己原来会不会走路？会。他学完了，后来以后爬回家了。为什么？他不会走了，他是把他以前走路的方式彻底放弃，说重新学过。我说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实价值观最重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你信了耶稣，你以基督为至宝。但是有些基督徒他是认为说，我以前的价值观全部都是错的，全部要重新归正，全部都拆毁，所以他把自己以前一切都否定掉了。可怕不可怕呢？极其可怕。你说哦，那梁弟兄你的意思不能否定？我说为什么不能否定？为什么该否定？你要搞清楚。你为什么会认为全盘都要否定呢？我说恰恰出在你的启示论是错误的，就是你没有普遍启示这种观念，你没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都是从上帝来的这种观念。一个源头出来的会不会互相矛盾？弟兄姊妹，不会。你原来没信耶稣基督之前，上帝的普遍启示给你不给你？ 给你，就像我们刚才讲，所以有些基督徒说啊，我原来的孝道是错的，我原来爱的观念也是错的，我原来对友情的理解也是错的，我以前做的技术工作也好，管理工作也好，什么都好，在我信基督之后我全部抹掉，重新来过。我们说这叫邯郸学步，因为你之前有的那些有没有上帝的普遍恩典在里面？有，有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说很可悲，很可悲的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在今生他活的就像邯郸学步一样，他不会走路了，他把一些，所以有些人觉得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变成怪人了，因为他什么东西，他的动机是好的，但他的方法是错的，他动机说我什么都要归回圣经，但是他要归回圣经的意思是把以前所有这一切都抹掉，一切都否定掉，真的很可怕。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因为教会年轻人多，我再举个例子，恋爱的例子。有些人没做基督徒时候会恋爱，会做了基督徒不会恋爱了。你没发现？有些姊妹也好，弟兄也好，那你那个将来配偶的标准是吗？没有什么，只要信主、爱主就行。啊，我就跟他结婚。我说这么属灵啊？啊，正常不正常？你这有猪，如果有个木头上面说耶稣爱我，你跟他结婚吗？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你总有你喜欢的类型。你原来没有领受福音的时候，你还会考虑，哎呀，这个人身体啊，这个是个南方人，我是个北方人，饭吃的惯不惯，是吧？你还会考虑说这个人有没有事业心，是吧？还会考虑这个人他想在哪儿发展，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是吧？然后我做的这些，还有他家庭是怎么样子，这个大家能不能配合，是吧？你还会这些，其实是不是普遍恩典啊？
是。
然后做了基督徒以后全抹掉，不考虑嫁，是不是啊？只要他愿意我就嫁，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是糊涂啊，糊涂了，这就是邯郸学步，弟兄姊妹。所以我讲的说，为什么我讲价值观，要讲价值观和启示，你要知道你原来就有领受普遍启示，你好多东西，你所以我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很可怜。我们有些基督徒，我不是讲他要领受，把他的福音重新捡回来。有些人福音被律法代替了，要不要捡回来？要。但是也有些基督徒很可怜，把原来普遍恩典上帝给他的东西丢了，他要捡回来。有些基督徒不会赚钱了，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不会交朋友了，甚至有些基督徒不会说人话了。我不是讲别的，就他讲什么他必须非要用他的属灵的标准去讲话，人家都听不懂啊，他分不清楚，他没有办法，他讲什么都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我们彼此交通正常不正常？正常。但你有时候遇见外面的这个不信的人，你说来咱交通一下吧，交通灯在哪里啊？交通什么？这又不在十字路口，交通什么呀？你没发现我们有的词儿用得很古怪了，是不是啊？甚至张嘴闭嘴，你跟基督徒你可以讲敬虔怎么样，他不懂，对一个不信的人他懂不懂敬虔？所以有时候你们家人，你信了耶稣以后，当我们有这种错误的归正观的时候，家人怪不得担心我们，说哎呀，信迷了，哎呀，太可怕了，是不是啊？你这样子能够吸引家人信主，还是拦阻家人信主？拦阻家人信主。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弟兄姊妹啊，你的价值观。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你原来担心，你说我觉得我自己克世俗了，我好多东西我计较，我思考，我怎么样子，不像那些属灵的人，我说画引号的属灵，人家啥都不考虑，我说啥都不考虑那不叫属灵，你知道吗？那个叫属灵蛋的灵，是吧？真正的属灵，你要看到只要你的考虑从圣经来讲没有错，从上帝普遍启示来讲没有错的东西，你大可以继续，你明白吗？我们领受了福音是使我们的价值观不断的归正，但是归正的是我们错误的部分，而不是把我们原有的全部拆掉。我们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太可怜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给拆毁了。有些人自称是敬虔，自称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把自己塑造成为偶像榜样，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跟着他去学，结果我们自己原有的东西都没了，我们认为那些是不好的，我们认为那个才叫归正，不是的。你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他说有一人热心薅稗子，说的田里有稗子要把稗子薅掉，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不要薅，恐怕薅稗子的时候把麦子也薅掉。 你在归正上面，其实你对自己，我讲这些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说，我们你对自己负责任的话，你在归正上面你要特别的小心，你不要把主给你的好东西也以归正的名义给丢了，是不是？你如果原来有艺术鉴赏的能力，你不要做了基督徒以后，别人拿一个艺术品过来，懂？不看，我不想。你原来主给你有赚钱的能力，能够养家。圣经上面有没有讲得财货的能力出于耶和华？而且在哪里讲的？你们知道吗？在旧约律法里面讲的，在生命记里讲的。所以上帝他的意思是好的，结果你认为我归正，我不要这些了，你搞错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之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明明上帝恩典的洪流很大，但是很多基督徒却抗拒呢？因为他认为那些不属灵，他认为那些是错的。其实他那个属灵观本身是错的。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真正的价值观的归正，不是把我们整个人的价值全部拆掉，除非你原来生下来是魔鬼，除非你从来没领受过上帝一点一毫的恩典和启示，那个时候你所有都是错的。但你可能吗？你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啊。我们从母腹之中到我们生下来到我们信耶稣，上帝一路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一路有很多的不便启示。你的领受可能是错的，对不对？你的反应可能是扭曲的，这个时候你领受了福音，要把扭曲的地方怎么样子啊？给它扳正就行了，你明白吗？就好像我说麦克风太高了，我把它扳低一点点就行了，而不是把这个麦克风拆掉再换一个，你就变成邯郸学步了。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我们说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从启示的角度，从普遍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一不要轻看自己信主之前你的一些价值观，你那个时候有很多是有闪光在里面，是有上帝的恩典在里面。二，你不要轻看那些不信的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些人他们的价值观很伟大，值得我们借鉴的。就像我之前跟你准备讲的，我说我那时候看那个俞敏洪，他讲的他真的是一手一脚奋斗出来，他讲的说人生要有三个想，他说人应该有理想，人应该有梦想，人应该有思想。我说我看了这个我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了，我们原来有梦想的人变成没梦想了，有追求的人变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信主就行啊。其实他有想法的，说只要这个弟兄愿意我就跟他结婚。我之前见到一个姊妹真的是很可怜，他们那边的教导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是其他地方，他们那牧师的教导我是觉得都是很伤害这些姊妹的。什么还给他们举例子，说一个什么白领甚至金领的姊妹，然后啊娶了一个什么收垃圾的人啊，怎么样子的，然后说这是上帝的美意什么。其实你这个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你不是压制人吗？对吧？他两个人根本没法交流，怎么生活，对不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些基督徒理想是什么？我们开始变成什么还讲理想世俗化，是不是啊？基督的思想在哪里？你要不要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这世界上面的人，现在很多人他很多的思想，你没有思想，你怎么帮助他认识基督？你认识了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的思想应该是最活跃的。我不是说基督徒个个要做思想家，但是你对照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真可怜，因为我们丢了，我们以金钱的名义，就是我们讲的。因为是律法化的而不是福音化的，所以把很多的恩典都给切割出去了。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去明白，我们价值观的归正不是拆毁重建，我们价值观的归正就如同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一样。你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是，圣灵没做这样的工作。你信耶稣之前你所学到的一切的东西，圣灵没有给你拿走，圣灵还保留在这里。不好的东西圣灵在引导你一步一步的改正它，好的东西圣灵会激发你，是不是？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信主之前，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对物理的喜欢，我上大学以后所学的这些自动化学的计算机学的这些东西，在我对弟兄姊妹的服侍当中都发挥了作用。我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跟同学开过公司，我 国企也干过，私企也干过，外企我也干过，所以我说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在工作上面有什么难处，我可能还能给你们有些帮助。这些好不好？不要啊，信了耶稣了，这些都不要了啊！你不要问我原来在哪里，英雄不问出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真的不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做一个令人尊敬的工作，比如说做医生、做老师、做什么，然后你积累的经验对你有没有好处啊？非常有好处。所以我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不单你要小心，如果你原来福音被律法给代替了，你要把福音捡回来，那么普遍恩典、普遍启示的，包括特别我们今天讲的价值观里面，原来你错误的观念把它丢掉的，你也要把它捡回来。你把它捡回来，你做一个，我们不是说让你做一个属世界的人，而是做回一个正常人，不要做修道士。你没有穿修道士的袍子，但你的生活形态是修道士的生活形态，太可怜了，不应该是这样子。基督徒万有都是你的，圣经是反对修道主义的，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圣经上面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其实从去年甚至从前年我们就在提醒大家说，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针尖还是一个磐石啊？磐石。上帝给你的是磐石，你去看好多事情，只要没有违背圣经，你去做就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不要说啊，那今天吃，上帝的意思是让我吃半碗饭，结果我吃了一碗饭，没这回事，你明白吗？你只要在上帝旨意当中啊，我怕这个工作赚钱多上帝不喜欢，谁跟你说赚钱多的工作上帝不喜欢？是不是？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捡回来拿回来，不要做那种宗教化的，不要做那种狭隘化的那种基督徒，以狭隘以宗教化为所谓的属灵的标准，不是的。所以你看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看主耶稣的，法利赛人对施洗约翰无话可说，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施洗约翰怎么样，穿毛衣吃蝗虫野蜜，主耶稣呢睡在家里也去，酒也喝，是吧？安息日也做工，掐麦穗干啥都干，所以法利赛人气得不得了，是不是？你的门徒叫你教成这个样子，其实谁最自由？主耶稣基督。你真的去看耶稣，你会发现我们好多基督徒的生活样式不像耶稣，不像耶稣。你要去真的去回到这些，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启示和我们的价值观，乃是上帝的启示是我们价值观的源头，但是我们对上帝启示的回应常常会有错的，所以我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以什么标准来审查我到底对不对啊？以圣经真理。那我就是以圣经真理的，我跟你讲，不是以你理解的圣经真理，你要求主来带领你。好多人说我就是这样子的呀，我为什么过了这样的生活？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说的。你去问那些修道主义者，那些修道士，他是不是这样回答？他就是这样回答的。所以再回到我们之前所讲，你要回到圣经当中，是回到圣经的律法里面，还是回到圣经的福音里面？回到福音里面。你对福音要有正确的认识，是你自己一读就能认识，还是圣灵光照你呢？圣灵光照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谦卑自己，不要把你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绝对化的时候，说主啊，求你光照我，使我的价值观真的归正，我狭隘的你使我宽广，是不是？我错误的求使我正确，我扭曲的求使我正直。你有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么我们才会在福音里面，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才会越来越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所以福音来了改变我们了，福音是不是把我们的价值改变了？弟兄姊妹，领受福音的人他的价值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没有？没有改变。我们还跟以前一样吗？改变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福音不单改变了你的价值，福音还可以改变你的什么？价值观。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价值观，福音来了，圣灵来了，不是把你以前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拆掉。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些人把这些东西，把基督教信仰和某些所谓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绑在一起，我反对。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福音是福音，你明白吗？西方文化是不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产物？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上帝普遍启示的产物？福音能不能改变影响中国的文化？ 福音改变影响中国文化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连根铲了？你知道中国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自己想连根铲，上帝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工作，鲁迅他们是想连根铲。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最近习近平对这个儒家，对孔子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尊重，我开始害怕了，估计就该对付我们基督教了。好，又听说温州那边那些十字架都给拆了啊，完了完了。我说玩什么呀，你怎么这么小信呢？是不是、啊、他所讲的这些，他所推崇的这些，是不是属于普遍启示的范畴？是。我相信福音根本不受这些影响。相反，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想发出光来，需要福音的光给他照一照，需要福音进去。所以我说福音不是把它铲掉。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福音为什么受这么大的拦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认为福音和西方文明必须捆在一起，所以福音要进到中国就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给连根铲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观点，那种归正观，是以为说要连根铲了然后套用西方模式建造一个新中国。我说错，才不是呢。福音是可以更新改变，把那些弯的地方改直，把那些不足的地方给它补足，因为福音不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明白吗？福音的目标在哪里啊？在天国。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相信说中国文化肯定可以发扬光大，福音影响到它，它就发扬光大，绝对不是另外那些人的观点认为福音到中国以后要把中国的孔子啊、孟子啊、传统文化全部连根铲光，然后建立一个新中国，没这回事。那样子的话就表明福音没能力，你听我说，如果那样子的话就表明福音没能力。福音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福音的能力就是能够改变，能够改造，能够使我们的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在特殊恩典、太特殊启示的光照之下得到更新、得到提升。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也不怕有些人说，哎，你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你把福音和西方文化和或者英国文化或者美国文化给它捆在一起，那是你的错误。福音也不信英国，也不信美国，对不对？福音也不信欧洲，福音就信耶稣，就信耶，是不是、啊、就信基督，才不信那些呢。你真的看到这些，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我们的价值观这样子，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毫无价值？不会，里面有好多闪光的地方，有待于我们用福音。好像挖矿的那些矿工头上戴那个头盔，有没有注意到头盔上面有个什么，有个灯，那个灯一照，哎呀，这个地方有金子，哎呀，那个地方有钻石。我们也可以用福音去发现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哪里有金子，哪里有钻石，没有问题，因为福音的工作就是如此。这就是我们讲的福音化，福音化就会讲，但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罪人。你千万，我们第一次就跟大家讲了，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啊？两回事。你千万不要，你说不，福音跟西方文明不捆在一起，我又把福音和东方文明捆在一起，你不要捆在一起，它会互相影响。就像我们讲的说，光照在我这个台面上面，但是光是光，这个台面是台面，它是两回事。所以求主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两点，希望大家第一个知道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值观。那么第二个，我们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说希望大家，我们还讲了这个价值观的重要性。那我们第二点是希望大家知道启示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有价值观，是因为什么？上帝的启示。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启示总是不完全的，但上帝使我们的价值观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价值观的归正不是把原来的价值观连根铲掉，而是把那些不对的、不正确的地方把它扭过来，把它改过来。不要把上帝的普遍启示和上帝的特殊启示给它对立起来，他们不对立，他们不矛盾，他们可以彼此促进。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主，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将启示的光照在我们心里面，也照在万物上面的主。主啊，我们承认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走弯路，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把宗教当做了福音，有的时候我们把律法当做了福音，有的时候我们把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对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是扭曲的，甚至有些方面我们比世人还要扭曲。我们就来到主你的面前，祈求你怜悯你的百姓，怜悯你的儿女，使我们的价值观真正在你福音的光照之下，真正在你真理的光照之下不断的归正。你让我们晓得这归正不是邯郸学步，不是拆毁一切，而是在你给我们的恩典的根基上面继续的建造，继续的更新，继续的成长。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保守我们之后我们对基督徒价值观的这种学习查考，特别求主你高牧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讲的道有力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